欢迎收听疗愈行销学。疗愈是艺术，是科学，更是心灵迈向宁静的道路。让我们一起学习疗愈的美好，也与您分享成功的秘诀。欢迎收听疗愈行销学，我是菲菲老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铜锣宇宙乐坊创办人裘丽老师。我们先请裘丽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听众好，我是铜锣宇宙乐坊的创办人裘丽。我们已经进行铜锣疗愈的推广已经将近快十年，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断的推进各种各式各样的音乐疗愈方式，然后能够希望它能普及到一般大众还有各个场域的人。
那裘丽老师请问一下，那个铜锣疗愈，什么是铜锣疗愈呢？
我们先谈一下铜锣。铜锣是大家一般所谓的印象的大部分都是像庙会的时候会有一个跟着神明走的，那个叫做我们叫做一个开道锣，就比较像的东方的一个铜锣。那另外一个印象可能你在交响乐团看到的，哎，后面一个锵几声的一种铜锣。那再来就是我们记得在潘安龙的电影里面，大家的那个狮子后面有一个大一个那个铜锣。那这个一般的这个铜锣跟我们现在所谈的那个铜锣疗愈的铜锣其实基本上是比较不一样。那基本上它这个铜锣疗愈的铜锣大部分我们着重的是在它声音跟整个空间的一个共振所造出来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反应，还有甚至我们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放轻松，然后还有让我们能够甚至达到一个能量的一个提升，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所谓的铜锣疗愈。
所以裘丽老师，我想请问一下，铜锣怎么跟身体产生共振？这个乐器它特别之处在哪边呢？
其实铜锣跟身体的共振主要是来自于那个铜锣，它大部分都是一个金属，尤其是一个青铜或黄铜制造的。那它的一个尤其在西方的铜锣，它的铜锣的那个制造让那个锣面上比较有弹性，那在我们在某些敲击方法让那个声音会不断的共振，那甚至我们在讲它是有个回音回场。在国际铜锣大师就是昆达里瑜伽大师瑜伽讲说，铜锣的声音其实就是一种回声，就是像我们山谷的一个回声，它其实是一个震动的回声。那我们在这个声音海域中然后达到疗愈。为什么是一个回声？我们比如说像山谷我们讲做 echo， 我们就讲哦，那经过山谷的这样子它会回响哦。那我们铜锣它其实你在敲第一声的时候它不会去像我们钢琴可能就只有一声，它是可能是会一个回音，它会有不断的一个延长的一个声音，所以它产生这样子。那你的第一声跟第二声它是会重叠，那这个回音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它与空间的一个共振，那这个共振就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所以它造成的是一个身体的一个疗愈形式出现。
哦，了解，这是蛮特别的一个疗愈方法。诶，我有看过您的铜锣疗愈的表演啊，所以我比较感到好奇，就是因为我看到的锣所使用到的锣都蛮大的，所以一般来讲在从事铜锣疗愈里头那个锣到底要有多大呢？
其实这基本上其实是不是说那个疗愈的铜锣要有多大，而是你在施作这个疗愈的空间多大，你相对的是要有多大的锣。而且第二个就是说空间你要 服务的疗愈的人数是多少，那你如果是一个开放性的空间，你可能是要比较大的螺，然后在一个位置去达成一个共振。那如果是一个小的零小的空间，只有一两个人，那你就不需要那么样大的螺。所以最重要的是说这个空间的最主要的共振的点在哪里，那我们在这个共振点放到那个铜锣，然后让它起的一个共振的一个声音，就刚才我们讲的回音，那是一个声音的海域这样子。
哇，这真的是非常的一个专业了，就是这我们讲铜锣疗愈专业的地方。那我这边就想要就是请教一下裘莉老师，你一开始怎么接触到铜锣疗愈？
其实铜锣真正走到疗愈的时候，应该是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昆达里尼瑜伽大师瑜巴讲，他在1968年的时候，他把这个就是北印度的那个瑜伽叫帝王瑜伽，叫做昆达里尼瑜伽，他带入到美国，然后进行这一个康复性的瑜伽的一个推广。那这个推广造成后来他就在他所谓的体位法啊冥想啊唱诵的之后，他会在一个大休息的部分，他要求大家是用铜锣去疗愈。那这是有一个背景啊，那个时候是60年代，是有一个嬉皮时代。那嬉皮时代大部分就是因为抽大麻，那大家的神经系统那个有点损伤，所以他就推荐大家是用那个铜锣疗愈，然后用铜锣敲击铜锣，现场敲击铜锣，然后让大家这个可以去达到一个修复、一个康复的一个计划。那这个我们就讲说，其实铜锣的锣声最大部分它影响的是我们的大脑跟那个所谓的神经系统，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它可以在震动的时候，它可以让我们达到一个神经修复。所以开启的这个是这样，所以我自己的接触也刚好是从昆达里尼瑜伽的大休息，然后接触到铜锣。
哦，太特别了。而且我听说您为了学习铜锣疗愈这件事情还特地跑到欧洲学习，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开始在大概我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开始从事昆达里尼瑜伽的一个作为一个学员去参与。那时候大部分都是录音带，那个铜锣时候的声音就是录音带，那是身体的感受没有那么特别。而在2013年的时候，我在参加我们的老师，刚好那时候一个老师他拿到一个24寸的一个小小的大概65公分的
铜锣
那个武汉锣，那其实是一个小小的锣。那我们的那时候小教室的空间大概六七个人的空间，老师就敲击，那敲击的时候他就敲敲敲，就我们的身体感觉到那个像沙，那个细沙，你看我觉得在沙漠在那个细沙的流动，感觉你的腹腔腹部这边细沙流动啊。那第二周的时候我又去了，那老师他在敲击，我就感觉到是那个流水在那个流动，就发现两次的体验都不一样。我就跟老师讲说，老师，为什么两次的体验都不一样？他就说，我针对你们的身体的状况，我做了不同的敲击法。我就想说，哇，同样一个锣，它可以敲击出让你不同的感受。那这样子，2014年的时候，我们就刚好我就开始，刚好接触更多的，我们就开始去在网上去读这个铜锣。我应该是2014年的二月买了我第一颗铜锣，然后我就开始在网络上去寻找，然后找到一个专门从事国际铜锣疗愈的教育的一位导师，就是国际铜锣大师唐康罗先生动老师。对，然后我们就是知道说他每一年都在欧洲和美国教学，那时候就因缘际会，我们在九月就去索菲尼亚这个国家去参与他的一个培训，那个铜锣师资的培训，那大概是十几天的一个培训。
哇！而且听说我知道您去了三次，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想要开始把它引进回到台湾呢？
其实2014年9月我们去的时候，那是蛮特别，那时候的很幸运的，我们不是只是做一个初阶，那我们是一个已经进入到高阶的时候。那在高阶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铜锣，它不仅是在做铜锣疗愈，它可以做一对一的个案疗愈，它可以做很多人的一个铜锣浴，就是很多人一起，对，很多人都躺着，然后那个由大师敲击，我们叫铜锣浴。为什么叫铜锣浴？它其实就是躺着，你是用声音去帮你洗刷，你就感觉到那个声音不断在你的身体上去洗刷你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彻夜的那个铜锣祭典，然后是做将近7.5个小时450分钟的在铜锣身中去做跨夜的睡眠这样子。那最还有另外我们看到了铜锣的一个表演，铜锣表演其实说它是可以像默剧这样的一个表演。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大师的生日，那大师就说你们要帮我庆生，那你就帮我做一个表演。然后这个表演我们我自己印象蛮深刻的一个三段的表演，那每个人就是15分钟，那他就是说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那两个人他就让有刚好是一男一女，他们就是一人在一边，然后像情侣，他们就是像情侣这样子，他敲着我，然后叙述像情侣的从相识然后到相爱然后到分离争吵。那这是在一个把锣跟很多乐器融合在一个戏剧上的表演，那这其实就是变成了这样子。那第二个三人组哦，他们蛮特别的，他们就是像结合类似卓别林的那个黑白的默剧，然后让人家感觉就是涂满了那个白白的粉末，然后黑色的衣服，然后那样子就会觉得说那个是默剧性的那样子。那第四个那个他们四人组就是地水火风，然后就用地水火风这个四个元素还有四种元素的一个呈现方式，不懂铜的乐器然后达成。我们就发现其实铜锣的疗愈它不仅是光铜锣，它是以铜锣为主，然后扩及到很多很多的疗愈的乐器。那这些疗愈乐器有蛮多的其实是一些民族乐器，然后其实我们还发现其实它是因为洞老师他在全世界去推广这个铜锣教育的时候，有很多的疗愈乐器是来自于各个国家的民族乐器，譬如说澳洲的迪迪鲁里度管，然后北美的萨满鼓，然后还有印第安笛，然后还有秘鲁的水笛、水哨，那还有甚至我们在欧洲上他们平常来做一个传达联络的那个海螺，那都是纳入到铜锣的这个疗愈形式里面。所以后来慢慢的除了铜锣疗愈之外，他们会进入到所谓的声音疗愈的层次，所以越来越扩展这样子。
所以听起来铜锣疗愈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方式。那在一开始带回来引进回来台湾的时候，你是从哪边开始着手着力呢？
我们在我2014年9月进入去欧洲学习，那2015年的农历年2月3月的时候，我们就邀请大师来台湾做表演。那台湾做表演那时候，因为大家在因为基础开始的人都是修习昆达尼瑜伽的人，他才知道铜锣是可以做疗愈的，所以从这一群人我们开始做推广。那这个推广的时候，他们就最开头大家都是尝试说铜锣浴，那知道说铜锣浴的开始。那一个2015年，所以我们举办了将近5场的那个全省的铜锣浴5场，由大师带领的学生，他的第一届的学生然后去做，然后还有一场的音乐会，那时候就先让大家知道铜锣也可以跟这些音疗乐器可以是用音乐会的形式展现出来。那最主要我们那时候还有比较简短的3天的一个工作坊，那大家就知道他可以走到一个个人性的疗愈或集体疗愈的形式这样子开始进入。
琼丽老师， 刚开始呢，您从欧洲带回来这个铜锣疗愈，所以您是一个人扛起这样铜锣疗愈的市场，所以在草创时期呢，您是怎么样开始进行？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我觉得其实我也蛮幸运的。那我们刚刚有讲到昆达尼瑜伽，那这个昆达尼瑜伽的教师团队，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团体。那这些有一些是非常有经验的老师。那其实我开头是大部分都跟他们结合合作，然后跟他们去介绍，然后跟这些老师合作一起去开课，然后带着铜锣跟大家去分享。那另外一个部分，我是去跟着节庆。那我记得很清楚的，那时候刚好那个尼泊尔地震，然后就跟几个身心老师在北中南，我们开一下尼泊尔地震的一个祈福晚会。那祈福会，然后大家就帮这个和平的祈福。其实铜锣很大的部分，它是代表一个和平的象征，然后它让透过这个声音传递一个和平。所以刚好就上次就有几个那个祈福的晚会，那当然也是有一些就是跟一些瑜伽教师瑜伽老师合作去推广。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一个中华民国瑜伽协会这样子去推广。所以从瑜伽和一些身心灵的中心去开始，然后去做这个推广去做，然后开始慢慢让大家知道，诶，这个铜锣是可以有这样子的效果和疗愈的效果，然后开始是这样子。
哦，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成立这个乐坊呢？
乐坊应该是2015年初的时候然后去登记。那我觉得乐坊是因为我是从欧洲时候觉得说它是一种音乐的表演形式，那不是应该只是限于一个身心灵的地方，所以那时候去登记那个台北市政府的一个表演团体。那我希望它是一个能够呈现在一个表演形式上，而不光只是一个在身心灵这样一个领域里面，它可以更接近一个大众。所以那时候是这样子去从去登记，应该是国内一个第一个一走那个身心灵那个就灵性疗愈的音乐团体这样子。
而且我是有跟您聊过，就有听您讲，就是这个疗愈的一个音乐剧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名称，叫做灵性爵士音乐剧，还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灵性爵士音乐表演其实是董康沃我们的董大师他所创造的。为什么叫做灵性爵士？他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核心是叫做竖笛琴，它是有一个所谓印度手风琴的一个演奏，那以印度手风琴的演奏来去带领所有的他所有的音乐展现。那不论在铜锣或者，那为什么这回过到我们所谓的声音疗愈的基本，它的一个疗愈形式是来自于意图加频率等于疗愈。那这个意图是透过什么？它就是用这个竖笛琴的诗歌去唱诵。所以它这灵性爵士音乐的一个主轴的一个元素就是竖笛琴的音乐唱诵。那这其实就是人声。其实疗愈最大的一个，我们最大的一个随身的疗愈乐器其实就是我们的共鸣腔。那他希望是透过我们的声音，然后透过我们的吟唱，然后不论你是用诗的方式或者是用唱的方式然后去表达。所以在这个，所以在他所谓的灵性爵士音乐表演上，他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他透过这个吟唱这个人声来去抒发这个整出这个音乐表演的一个核心理念核心意图。
而且裘麟老师，你也把这样子的音乐剧真的引领到台湾的舞台，今年度也办了两场很大型的音乐剧，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今年度很有荣幸在那个疫情将近三年之后，然后邀请到董大师然后来台湾。那这次我们就筹备了两场不一样的一个活动。 第一场是敲响河堤之声，这是比较音乐会的形式。然后这个音乐会的形式，我们透过铜锣还有鼓，各种各式各样的鼓，还有海螺，还有声音吟唱，然后去展现这个灵性爵士的一个音乐的展现方式。那另外一场是那个虚实不二，那这一场是比较特别，它是比较戏剧性的。那为什么是戏剧？它有面具和那个戏剧的舞蹈。那我们讲音乐剧、音乐会跟戏剧表演只要不大一样的是，它有一些舞肢体的舞动，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所有的螺丝也有加入像苏菲旋转这些元素，还有那个面具的一个表演这样子。那这两场的活动就是突破我们国内在展现这个铜锣的方式这样子。
而且在这一场这两场表演里头，大部分的表演者是您的学生啊，怎么会想到再把学习铜锣这件事情原本的疗愈结合到舞台？那对于学生而言，他需要学习多久才能上这个舞台呢？
其实我是从2015年开始就已经开始从事铜锣教学，一直到现在。那我们在疫情的2020年开始，我们就有一些团练。那这个团练，我们就是每一次大家就是会有不同的形式，然后带领大家去学习。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做培育学生，去有不同样的方式去展现铜锣和声音疗愈。那这样子，所以这次的演出大部分其实有60-70%，甚至70-80%都是我们的学生，因为他们长期都一起团练，所以大家的默契很好。所以在我们编转的一些乐器上，他们自己都很熟悉。那其实不只是这两出的演出，其实大部分都是学生一起共创的，然后怎么样去展现这个铜锣的表演。那其实这也是跟我在国外去受训一样，我们在国外受训的时候，通常老师都是按照譬如说乐器，譬如说今天你这一组大部分都是一个鼓，萨满鼓，你用萨满鼓去编一个7-8分钟的一个戏剧表演，或者你现在都是钵，或者你都是琴，或者你都是小锣或者大锣，你去展现7-8分钟的一个戏剧表演。那其实它呈现的就是每一株每一株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这次是比较有一个编排的方式，就是我们有一些主轴的编排方式，然后透过不同的乐器让大家展现。那我们也邀请了国内一些表演艺术的老师，像张义军，这次拿10大那个青年的张义军老师，这个也他是一个我们这次的导演。那也有杨聪老师，他们也是舞蹈方面的导演。那结合不同的国内的表演艺术者，然后还有张望老师的面具这样子，然后呈现出比较接近舞台性的一个那个灵性爵士的一个发展这样子。
所以将铜锣带到音乐舞台剧之后，您觉得在整个行销市场上能够触及到不同的受众吗？
其实是让那个有一些不同的受众和不同的激荡出来。那主要是在戏剧方面，他们就很多的戏剧的老师后来跟我们讲说，有这样子的铜锣的一些乐器应用，所以他们也开始去运用。像朱宗庆老师的那个乐器，你们发现他其实已经结合很多音疗那个新的乐器这样子。那我们发现其实国内的和国外的戏剧方面已经慢慢的跟声音疗愈的乐器已经慢慢的去融合去做。
好，谈到这边，我相信有很多听众已经对于学习铜锣开始感到非常大的兴趣。那这边想请教一下裘丽老师，如果我们想要学习铜锣的话，要怎么开始着手？包含学习的费用啊，铜锣的价位啊，可不可以租用等等。
学习铜锣疗愈这方面，我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学习。那比较想建议的大概是说，如果你一个有一个专长性的一个东西，譬如说你是瑜伽老师，你是颂钵师，你是芳香疗愈的老师，那你可以把铜锣当作你的技能的一个延展，因为它可以让你在你原来的技术上面，然后去增加在声音震动，因为大部分那期前面也都是身体或者心理上的一个震，就增加这个身体的震动。为什么呢？因为锣很容易帮你达到所谓的灵性层次。我们讲说锣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灵性的层次的那个。那这样子，如果你基本上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专长上的一个延伸上，你投资的铜锣可能就是从学费在大概2万块，然后在你整个小比较小型的一个设备的话，可能大概3到4万块，那再高一点就是5到6万，或者这样。那我比较会想说，建议大家是从入门的大概30寸。那如果你觉得说哦，欧洲的锣比较贵的话，你也可以用中国锣，是东方的锣，这样子去着手。那因为铜锣比较多的是它有其他的配件，比如说锣棒啊、锣架啊这些，这样子那是建议的。那单纯你是做一个只做铜锣的部分，我就会觉得说，那你可能是要以专长是做铜锣，那我就会觉得说，那可能是要投资大概5万块，然后加学费，那这样子的一个入门。因为你纯粹要一个铜锣，不是一个辅助的话，它可能的投资的金额会比较大一点，这样子。那一般这样子是这样子不同的我通常都还是会问说，学生你目前是从事什么，那你要从把铜锣怎么样去扩展，这从这个目的论去看，这样会比较好。不是说你决定说哦，你就是进去这样子去学习，它毕竟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领域上，所以会是这样子推荐大家。
哦，真的太棒的推荐，让我们比较了解怎么样去入门，怎么着手，以及他的专业度好在哪边。然后我也想要知道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今年的年底嘛，那每一年年底呢，我们知道乐坊这边都会办铜锣浴，我们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会选在年底办这样的铜锣浴呢？
我们刚刚不是讲说疗愈等于那个意图加频率等于疗愈，所以我们通常都在年底时候推荐大家，哎，你可以去做一个明年的一个祈愿，所以都会做一个比较北中南的几个跟我的学生合作，然后做一些比较延续性的一个铜锣浴，让大家能够对未来的一年做一个奇想，然后也去对过去的一年我们做自己的一个修复，一个祈愿，这样子。所以是一个跨年上都会有这样。
所以铜锣浴它会是从几点开始到几点结束？
我们刚刚讲的一个铜锣祭典，大部分我们可能会从10点开始到隔天那个7点结束，就是可能跨夜的一个450分钟。可是因为从疫情开始之后，大家好像对那个集体这都是比较那个，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都会可能有这种半天的，可能只有晚上这个4个小时、5个小时，让大家还是回家很安稳的回家睡觉的那个铜锣浴，可能就是这样子的形式去做。
节目的尾声，我相信有很多听众对于铜锣感到非常的好奇，而且很想体验，所以这边想要请问一下裘丽老师，如果听众想要体验铜锣浴这件事情，或者说铜锣任何的一个响应，要怎么样跟您联系呢？
我第一个建议说，如果是个人的话，你可以寻找你家附近有没有铜锣浴的一些活动，那因为其实国内铜锣师其实也蛮多的，那或者你来询问，我可以给你提供全省我的学生他们平常有办活动的，你去跟他们联系。第二个，我们很希望说，如果您是一个机关团体或者工协会或者一些企业，能够跟我们对这个铜锣疗愈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络，那我们可以试着到各个地方去让您体验，或者让您的团体内的学员团员你去体验，这样子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比较新型 也不算是新型，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疗愈方式。那它不需要是像身心灵很多的比较很特别，它是一个一般大众都可以接纳接受的一种疗愈形式。
太感谢秋丽老师了。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呢，在音乐的响宴中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期待我们秋丽老师能够再来节目中跟我们相会。
谢谢菲菲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那所有相关的资讯我们都会放在今天的 podcast 底下的一个连结，那欢迎大家点选连结了解更多的讯息。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